好，我们今天来读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呢，基本上我们会分成两节课把它讲完。今天讲第四章的第一部分，罗马书第四章。我们先来读几节圣经啊，读三节就好，四节好了，五节，对不起，一直改变。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念清。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已经诚意，就不可夸了，只是在神面前并不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亚伯拉罕义义，做功德得功效，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做功德，只有相信最深的
好，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感想哈，就是保罗呢在这边基本上要讲到一个人物是谁呢？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到底是谁呢？废话嘛，我这边他保罗都讲我们的什么
祖宗，
我们的祖宗。当你提到一个人的祖宗，当你提到一个民族的祖宗的时候，你的心里头什么有什么感想？肃然起敬，对不对？一定是什么非常什么非常尊敬。可是当你看保罗在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什么得了什么？基本上说亚伯拉罕他靠自己的行为他又做了什么呢？这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的 comment？ 你认为呢海虹？当你说你的祖宗得了什么，基米你觉得这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的 comment？ negative 的 comment， 对不对？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什么可夸的，直至在神面前什么呀并无什么
可夸。
保罗在评价他们的民族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说他可夸还是不可夸？不可夸。保罗胆子很大，你这个不小心了，以色列的犹太人不高兴，会用石头什么
砸死
砸死他。你敢什么
乱讲？
敢骂我们的祖宗说什么没有什么
可夸的？
保罗为什么敢说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可夸的呢？保罗为什么要说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可夸的呢？表示呢，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如果他们要夸一个人，他会夸谁？
亚伯拉罕
，对不对？
对。
如果呢，在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所认识的社会，你要夸一个人，在我们以前学雷锋的时代，对不对？你要夸谁？
夸雷锋
。突然间有个人是什么？雷锋没什么可夸的，那你是那不得了，对不对？于师母全国上下都在什么
在夸他，
学习什么
雷锋。
我们的毛泽东主席还说什么像什么向谁学习？
向雷锋同志
学习。你突然就说雷锋什么没有什么可夸的，这个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啊？整个罗马书的第四章，保罗以谁为例子呢？主要以什么亚伯拉罕为例子。但是呢，以亚伯拉罕又夸他呢，又说什么他没什么可夸。你看哈，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什么神，就算他什么为他的义，就算他为义。这是夸的还是不可夸？
夸，
这是夸，对不对？那第二节第一节又说亚伯拉罕有没有可夸的？
没有可夸，
没有什么可夸的。到底保罗在讲什么？罗马书第四章呢，基本上保罗在回答罗马书第三章的一两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来读第三章的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节，
既是这
里，一起来念，来请。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夸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好，罗马书第四章，保罗整个用第四章的篇幅来回答了什么？第三章二十七节的一个问题，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有谁是可夸口的呢？保罗的答案是有没有人可夸口？
没有
可夸口的。保罗在二十七节马上有没有回答？
有。
哪里能夸口呢？他是什么？没有可夸口，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保罗那边回答，假设我们心里头还不服，对不对？怎么会没有人可夸口？以色列人心目中马上会浮现是哪一个人？亚伯拉罕，对不对？保罗知道 对不对？但保罗没有马上回答，保罗等到第四章才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保罗说为什么没有呢？他说怎么样才能够称义呢？他说是用立功之法吗？他说不是，他没有回答。他说什么？用什么？
信
主之法。 OK， 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没有人可以夸口的，甚至连你们最以你为豪的什么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你们的民族英雄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什么
没有可夸，
没有可夸的。第二呢，保罗要回答问题，到底用什么方法呢神才算你为义呢？他说是靠你自己的功吗？
不是，
他说不是，乃是什么？用信主之法。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两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为什么是用信主之法，为什么是用信。我们知道基督教都是什么因信什么，为什么神要用信，你们想过没有？永生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设立很多的方法，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要回到北京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对不对？可以怎么样？坐飞机，可以怎么样？坐船，可以什么？
游泳。
他腰刚摔到还是可以游泳，可以游泳，可以走路，对不对？可以骑自行车，对不对？可以坐气球，可以坐自己的小飞机，很多方法，对不对？为什么神要用什么信主之法？为什么用信？你想过没有？什么是信？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想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信？神为什么要用信？很奇妙的，神为什么要用信这个方法？好，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亚伯拉罕为什么没有什么可夸的呢？第三节说什么？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什么？他的义。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什么原因因被算为义的呢？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是不是因行为呢？是不是因割礼呢？是不是因行律法呢？因信称义。神什么时候跟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算你因信称义，你知道吗？纪敏，你知道吗？
嗯，就是他差不多100岁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有子嗣嘛，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有点担忧，但是他后来觉得他信靠主，自然会主自然会耶和华自然怜悯他，后来主就来到。我就跟他说
亚伯拉罕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的。
献他儿子，
伟大不伟大？
伟大。
他的行为伟大不伟大？
伟大。
信心
啊，
因信称义。
他行为伟大不伟大？今天如果人家愿意把你的儿子武兰把你的儿子献出来，你还有两个呢那你献一个你愿意不愿意？很难呢，真的很难，
不可能哦。
以色列人啊，当听到亚伯拉罕说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你知道吗？他们心目中不是单单想到亚伯拉罕，他会想到说，你这个人在说什么？保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献我们的另外一个小祖宗以撒，是另外一个小祖宗，对不对？以色列呢，雅各就是他们小祖宗，对不对？
对。
亚伯拉罕生以撒，对不对？以撒再生什么？雅各谁后来给他改名叫什么？
以色列。
以色列的民族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孙子开始的，对不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这件事情算不算行为啊？
是行为，是行为，
对不对？
是。
他这行为伟大不伟大？
伟大，
伟大，
伟大，对不对？犹太人马上一定会想到这件事情。
嗯。
可是保罗为什么说经上说什么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呢？这就是刚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神称亚伯拉罕算他为义是在什么时候称他算他为义呢？是他献以撒之前呢，还是之后？
之前。
好，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创世纪》第15章。创世纪第十五章，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啊。 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请那个东雷帮我念一下吧。创世纪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第六节，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为。就以此为他的意义。
亚伯兰信什么？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什么？为他的意。当然这边呢，亚伯兰的名字叫亚伯兰，对不对？到第十七章的时候，神给他改名，从亚伯兰叫什么？
亚伯拉罕。
亚伯兰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有谁知道
？Father
of many nations。多国什么？多国之父，多国之父。你可像犹太人啊，当时他们见面都喜欢打招呼。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哎，我叫于师母，我叫刘师母。哦，亚伯兰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多国。
他说我什么？我叫多国之父。人家在问说，哎，那你有几个小孩啊？
一个都没有。
说我没有小孩。亚伯兰所谓的名字叫多国之父，他说那你有几个小孩？他说我还没有生。那你今年多大了？
100。
我九十几岁了。对不对？神有一天跟亚伯兰说，我将来呢给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当时亚伯兰有没有孩子？
没有，
一个也没有。他信不信？
信。
他信神呢，就以此什么
以他为义，
为他的义，以此为他义，就是什么？算他什么？
义，
算他为义。神什么时候称亚伯兰为义呢？算他为义呢？是在亚伯兰有任何行为之前吗？
没有，
没有。亚伯兰没有任何行为之前，就什么？算他什么？
义，
为义。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什么？以此为义，算他为义这个名词。圣经第一次提到一个人什么？算你为义这个件事情，是因着什么缘故呢？因着信。亚伯兰是信神讲的话，就是什么？算他什么？算他为义。很重要的一点，尽管说亚伯兰后面的行为好不好，亚伯兰一辈子的行为呢，对不起了，上上下下有好有坏，最后献以撒好不好？
好，
100分。最后献以撒他是100分。在神算他为义的时候呢，亚伯兰呢并没有什么任何行为的表现，他只是什么？
是
相信神应许的话。神应许给他什么？
他
如果今天将来有一个人六七十岁的，对不起啊，六七十岁的一个老太太还没有生小孩，神说以后我要给你一个小孩，他就什么？相信神给他的应许，神就什么？算他为义。只是因为什么？相信就算他为义。好，我们再来读几节圣经哈。第四节，一起念到第八节，来一起念，请。
属龙的得工匠，善分辨，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争信这人未应的神的，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无的。他说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
罪的，这人
是有
福的；主
不算
为有罪的，这
人是有福的。如此，好，就这样子。这边呢，保罗继续讲到另外一个人物，第六节讲到谁？大卫，对不对？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的蒙神什么算为义的人是什么有福的。保罗这边讲三个有福，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怎么样？
有福的。
有福的。第二个有福是什么？
赦免其过。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什么？第三个有福呢？
主不算为有罪
的是什么？
也是
有福的。你如果把这三个经文呢连在一起呢，什么是有福的呢？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对不对？主不算为罪的是有福的，得赦免其罪其过的是什么？是有福的。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一样的事情，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如果今天呢，神呢算你为义，表示你的罪怎么样？不算你的罪为什么？为罪。表示你的罪什么？得赦免。明白了吗？今天如果说神什么算你为义，表示什么？你的罪已经得到什么？赦免。今天如果神算你为义，表示你的什么？主就不算你什么为有罪的。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不同的表达方式。好，我们先把这记在这里，我们继续再来读第九节。第九节我们一次把它念到第十六节，好不好？第九节到十六节一起来念清。
如此看来，这不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义，就叫拉他的义，是怎么叫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施人的主，使他们也上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义。若是属于律法的男人还该得为后嗣，信就会失控，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有动愤怒的，那里有律法，那里就没有律法的，所以人得为后嗣，为后嗣而不信。因此就是如果我们班教的义气，所以要用义气为后嗣，在我们的律法上不律法，也为律法效法而相信。
好，接下来呢，保罗要讲两件事情，因信称义，被神算为义，跟割礼的关系是什么？第十节很明显，对不对？他说这个算为义呢，对不对？第九节我们看啊，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吗？是不是只有割礼才算为义呢？他说不是的嘛，没有受过割礼能被算为义？
是
可以，对不对？接下来保罗说，那么亚伯拉罕这怎么算的呢？第十节问曰：这个算为义到底是怎么算的呢？他说是在受割礼的时候算呢，还是未受割礼的时候算呢？你们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
未受割礼。
是受割礼的时候算，还是未受割礼就算？
未受割礼。
所以呢，被神算为义呢，跟割礼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但是呢，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犹太人以为什么？有关系，
对，
以为我被挨过一刀什么，我就是算为义的。保罗说 No， 当神称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他有没有挨过一刀？
没有，
他还没有，他就算为义。所以呢，算为义跟割礼的关系是什么？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对不对？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是在割礼之前吗？
对，
是割礼之前。好，另外一个呢，保罗要讲算为义跟律法的关系又是什么？跟律法有没有关系？第十三节啊，我们来看啊，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的，不是因什么？
不是因
律法，乃是因什么？
信
心。因信而得的什么？
义。
跟律法没关系？
没关系。
也没有关系。保罗一定要证明这个，因为犹太人以为什么？我们受过的礼，我就是可以得到神了，神的义就是加给我们了。
对，
我们是守律法的，神的义就是我们。保罗说什么？通通都有没有关系？通通都没有关系。你被算为义，你必定要怎么样？只能靠什么？只能靠信，只能靠信。什么都什么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好，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算为义？算为义，如果读第三章啊、第四章的第三节哈，有没有一个叫就算他为义呢？有没有？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什么？
他的。
这是第一次讲到什么？算为他的义，对不对？第五节 ，Kathy 再帮我念一下。
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他的见证是什么？
就
算为义。这是第二次讲到算为义，对不对？
对。
第六节，坚持帮我念一下。
这是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权有福的。
算为义，对不对？一直讲到什么算为义？第九节 Vivian 帮我念一下第九节。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好，又讲什么算为义？第几次讲？第四，对不对？海虹帮我念第十一节。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生命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好，二十二节，慧卿帮我念。二十二，
十，
三第四。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个李姐妹帮我念第二十三。二十三节。那吴梅帮我念。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对。二十四帮我念一下。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好，这边一直提到什么
算为义？
算为义，算为义在罗马书第四章讲了什么八九次，在整本圣经其他地方呢只讲什么五六次而已。
嗯，
什么叫做算为义？什么叫做算为义？你们想过没有？算又是怎么算的？
对，是怎么算？
为什么你这意思叫算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说什么算为义，算这个给你啊，什么意思？算是什么意思 Vivian？ 如果人说这个好了算了给你了，什么意思？
本来应该没，
本来什么
不应该，
定时的给你，
白白给你，本来你配不配得？
不配。
本来你不配得，所以什么算给你。算呢、啊、在这边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 accounting 的名字。我们这边有没有人做 accounting 的？这是算账的。有没有人的工作是 accountant？
没有。
啊，几个，好几个。
accountant 是什么？算为归入什么？归入你的账，对不对？有一天我在银行一算，哎呀，多了好几万。原来 Mary 什么拨过来了给我，这是什么算？就是把这个 put into this account， 就是什么算给你的。本来呢，我不配得。算是什么意思呢？又是怎么算的呢？算就是什么给予者，给的人呢不接受任何的代价，不要接受者任何的代价。我再讲一遍，什么叫算呢？算就是给的人呢不要接受方呢任何的代价，我就算给你。我今天呢我给你拨一百万过去，我就给你，我不需要任何你的要求。
谢谢，
我就算给你。
什么时候拨？
你信就拨给你。算就是给的呢不需要接受的人呢任何的代价。还有什么呢？还没完啊。接受的人呢，你们本来是什么不配的。你本来是不配的，我什么我算什么算给你。今天神的意呢为什么要用算呢？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很多人呢包括很多基督徒学我们信主了，很多人就觉得我自己是个什么是个义人，了不起了。实际上神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没有错，你现在是个义人，但你这义是怎么样？
算
是算给你的。本来你配不配的？
不配。
你不配的，
白白给你，
白白给你，我不要你任何的代价。主有一个要求，什么？
信。
只要你信，我信的话呢 Mary 就会把这 account 就过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叫什么算为义，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神给我们的这救恩啊，给我们这永远的生命啊， 神给我们这个所谓的称义啊，是什么？是算给你的，一直要提醒你。如果今天觉得哇，我们很了不起，你不要觉得了不起，是什么？神什么？
算给你。
本来你配不配的？
不配，
你不配的。所以呢，某种意义上呢，我们既是义人，也不是义人。我们这个义是什么？是算给你的。所以基督徒有一句话叫做：我们是蒙恩的什么？
罪人。
罪人。我们本来是什么？罪人。但是我们现在也是义人，对不对？但这义是怎么来的？
信，
是算给你的。本来你配不配的？
不配
的。所以呢，保罗一直讲说，这义是什么？是算给你的。这个义也是算给什么？你们的祖宗什么？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都没有什么可夸口，谁还敢夸口呢？
是，
对不对？今天我们看于师母在这里，如果于崇信弟兄，于崇信弟兄的爸爸是尼陀生的同工，如果他们在族里头这么摆上的几辈子的人，他们都不敢夸口，我们还敢什么？
夸口呢
？我们不要夸口。保罗说什么？甚至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办法夸口，你们不要夸口。我们所有的义都是什么？算给你的。神算给我们的。所以以后呢，我希望我们以后这个观念完全的改过来，不要说啊我们称义了，讲得更好的一个名字是什么？算你为义。神就算你为义，因为没有一样功劳是什么？是我们的。我们是怎么可以得到这个义呢？我们再回到第三章二十七节，武兰再帮我念一下，我们的三章二十七节
是真的，既是
真的，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口夸的了，又何法没有呢？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乃是用什么？
信主之法。
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既然不是你自己的功劳之法，你有什么可夸口的呢？但神还是算你什么？
为义。
但今天世界上哪一件事情不是靠立功之法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鼓浪屿的海边啊，厦门鼓浪屿啊，我们驻守了很多的部队，大陆的解放军，我们随时准备什么？解放台湾。
台湾要反攻
台湾。解放台湾。然后呢，有的时候小时候呢，我经常起来的时候，就我们窗户一看呢，就是部队的营房。有的时候呢，时不时呢，就看到部队营房有一个阿兵哥哈，就很早起来，4点多起来，就是挑水啊，去喂猪啊。当时大陆的解放军他们自己种田嘛，自己种田自己养猪，就看到一个阿兵哥起来就很努力的工作。啊，每一大早起来就去干活。一般部队他们是5点半才吹哨，这个人4点半就起来了，就养猪啊、挑水啊、浇水啊这些东西。哎，过了几个月以后呢，我就看到，哎，这个人怎么不干了？后来呢，因为部队人给我们蛮认识，我说，哎，我看到一个士兵啊，他这么做，后来怎么他不做了？他说什么？他已经入党了。原来呢，他当时在申请入党。他是靠什么方法？入工啊，立功什么？立功之法。我们今天在公司里头想被提拔的，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好好的什么？
干活
表现。我知道我有很多同事，他们想被提拔了，就是什么？哎呀，晚上就不下班了。我跟太太说，老婆不回家，今天要加班。然后经常看到很多同事 email 啦，9点多、10点多，甚至12点多啦，半夜1、2点还送 email 给谁呢？给老板，给大家。大家知道什么？他像什么？大家都知道，都是什么？
立功，
靠立功之法。我们今天世界上事情都是靠什么？立功之法。所有的被提拔都是什么？好好的表现，都是立功之法。但是呢，神给我们这个义呢，是靠立功之法吗？
是。
No， 是靠什么？
靠
信主之法。神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呢？这个方法为什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大家抓破头皮还不理解呢？因为我们世界上所见的都是什么？
立
功之法。我们不熟悉什么？被算为义。我们不熟悉什么？什么是恩典？我们不熟悉什么？信主之法。那么多的方法可以到北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法？那么多的方法可以什么？神算你为义，为什么要用信呢？你想过没有？ Why？ 为什么神选择用信主之法呢？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it？
他是唯一的。
你认为呢？
嗯，是因为这是唯一的，
所以他要每个人都，他希望每个人都得救，而这个信的话，等于就是一念之间，可以每个人都很，也可以很容易做到，但是如果转过那个念的话就，就本来是很难，但是如果念转过来的话就很容易，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还有什么 comment？ 非常好。还有什么 comment？ 为什么谁要选择用线？很多方法，我可以算你为义啊，我有好多好多钱我可以给你啊，但为什么选择是只要你信我就给？我们说，哎，你做件事情啊，每次上班准时，或者呢，每次上班的时候给我泡杯茶、泡杯咖啡，我就给你。为什么要信呢？一个人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先了解这个人的什么？这个人的思想。今天一健呢、啊、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这么对他爸爸这么好？你想说这背后是什么？一定有他的思想，对不对？我们先来了解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对不对？我先来问一个问题，我这问题比较难一点啊，我来问一个中间的问题，我一问出来呢，你们就明白为什么神要选择信主之法。今天基督教都是因信称义，谁都会讲，对不对？
嗯。
但很少有人去思想神为什么要选择什么You believe， 你相信我就给你。我想了好久好久，但我用第二个问题来问你，你们可能就比较明白啊。请问，神是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被算为义，还是更少的人被算为义？
更多的，
更多
啊，更多啊。
更多还更少？
更多。
今天我们如果听到什么哪个地方呢可以买股票，你可以发财，一般呢我们自己偷偷的去买，你愿意什么让更全世界人都知道吗？
不要，
对不对？少知道好。我比如说我知道我买什么填什么 number， 对不对？我就能够中 lottery， 对不对？你说我是想自己知道还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当然自己知道，
对不对？我要告诉了海虹，我只能在这 share 变成一人一半了。万一他一直告诉他们团体，他们团体十个人，我一变成什么十分之一，我才不愿意什么让很多的人知道。但是神要让人算为义，请问在神的思想里头，在神的心愿当中，他愿意让更多的人得救，还是更少人得救？所以呢，为什么神选择信呢？明白了吗？选择性能让更多的人得救，还是更少人得救？
更多。
一定是什么？
更多。
更多。选择性呢、啊，能让各种情况的人都可以得救。你可以想想，如果神爱每一个人，对不对 ？Amy 上次在医院住过院的。假说是一个人在医院躺着，什么都不能做，你只能有什么方法能让他得救呢？你就跟他说 ：“Amy 啊，你愿意吗？”愿意相信耶稣是个人救主吗？他说我愿意就可以。如果因信主之法说每个人都要挑一担水，对不对？他还能做吗？
挑不动。
他挑不动了。但是用信主说他可以做得到吗？
可以。
他做得到。如果用信主之法还是用考试来考一道题目，考对了就什么就算你为义。你到农村的许多老爷爷老伯伯老妈妈们不识字，他怎么才能够得救呢？你愿意吗？有这么一位的救主耶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只要相信，你点个头，你就可以得到这永远生命。
最容易的
信主之法一定要满足什么各种条件各种情况。信主之法的目的是什么？让更多的人什么得救，这就是要用信。你如果仔细去想，我相信神啊，对不起啊，我假设是神坐在那里想，我要用什么方法，神一定不会像我们在那边就很难啊，用什么方法来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得救？最后神想出什么方法呢？靠信。信是什么？最能满足什么更多的人得救的什么一个方法。神的心愿是要让什么更多人得救。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不翻了哈，如果要翻他一起翻好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往后面翻，罗马书的后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翻到了吗？翻到，一起来练经。好，神愿意万能什么得救，可是得救的方法是怎么样？信，明白真道，对不对？所以呢，信表示能够让更多的人得救。信是什么东西呢？我这边做个简单的总结，到下个礼拜我会继续的修正，把信的不同的方面讲。信是在神的心愿，在满足公义的前提下，必须要满足公义的前提下，是能让更多的人可以称义得救。我再讲一遍，神的心愿是在满足公义的前提下，让更多的人，最多的人可以称义得救，同意吗？神愿意让万人得救，这就是神的心愿，对不对？神的心愿是在满足公义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可以称义，可以被算为义。而信是什么？最低的一个门槛。我再讲一遍，信是一个什么？最低的门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什么做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爱。你们今天明白为什么要因信称义了吗？神因为要你得救 Paul， 神要你得救 Amy， 神要你得救 Mary， 神要你得救 Vivian， 神要你们每个人得救。神要什么？那个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得救，神要那个躺在医院的病房什么事都不能做的得救。这就是信，美不美？因为什么？神爱惜什么？神爱惜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神爱惜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正如什么？我们爱惜生命一样。大家知道上个月今天是四月份啊，去上个月的3月27号，在北加州一个城市叫 Oakland， 你们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吗？枪杀。3月21号的时候 Oakland 有四个警察怎么样？被打死。四个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被打死。那么当天呢，3月27号在北加州的 Oakland 的整个 Coliseum 篮球馆呢，为这四个警察举行了什么追思礼拜，一个葬礼。全美国全世界所有的警察都派代表来，整个加州的州长、加州的参议员、所有政要什么都去。你知道那个 video 在 internet， 我看那么现场的追思礼拜啊，那个葬礼真的让人家很感人了、所有的警察穿的服装非常的整齐，所有的马路你看几万个警察这么整齐的站在那里，在什么欢送他们的战友。警察里头有一句话，就像军队里头有一句话，这是在我们属世的里头没有，它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同志倒下去，这是什么？我们所有人什么都倒下去，我们就要去什么救他。 He is one of us。 警察里头有一句话，不管警察是北加州、南加州，还是美国 Washington DC， 还是欧洲的，他说什么？只要有一个人倒下，他说 He is 什么 one of us， 他是我们的什么其中的一份子，他是我们的一员。所以呢，警察有一个特点，只要有一个警察在殉道的时候，在追思礼拜，全国各地每个城市呢都会派警察什么出差去参加什么他的追思礼拜，他的葬礼。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感动，因为那些警察四个人从40几岁到最年轻才20几岁，都有家人，都有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人呢，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失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什么？我们都很 sad， 我们都很伤心，我们的内心都有个愿望，希望什么？他再活下去。你知道我在边看的时候我都想，神啊，我要是有能力，我希望什么？他再活下去，让他们生命继续下去，不会年轻的太太再带一个两个小孩在里面哭，他的日子怎么办呢？那些政要说嘛，跟他的太太 promise， 所有警察说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我们一定会什么take care of you。 他说你的先生死了，我们警察他们拍胸脯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我们一辈子会照顾你。人在生命失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什么怜悯，我们内心的责任，我们内心的义务，我们那种爱惜生命的心什么都浮上来。 我们都这么如此爱惜生命，我们都愿意看到他越活下去，更何况什么？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啊，更何况造我们的神啊。神的心愿是要什么？每个人都得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得救。所以呢，神设立的一个什么方法？信主之法。因为什么？信主之法能够什么？让越多的人得救，更多人的得救，这就是什么？信主之法。本来我们配不配？
不配。
不配。你只要信什么，就算给你。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得到这永远的生命，不是我们行，是谁行？是主耶稣行，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只是做一件事情，是吗？
信。
信。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福音是什么吗？ Mary 还记得福音是什么吗？我们请 Mary 来讲一下福音是什么。
是神的道。
福音是以神为来源，
以神为来源，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耶稣基督为中心，
以圣经为
根据，
根据，是以大能为本能，
以大能为本质，
以
救人
为
目的，最后呢，
相信为要求，
以相信为要求，神就只有我们一个小小的什么要求，就是什么信，所以你明白吗？为什么会用信主之法？因为神愿意什么？更多的人得救。为什么用信主之法？在可以满足不同的特例、不同的条件下，让更多的人什么来得救？我们都这么爱惜生命，教会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关系不好，可是当你听到有一个人他得了重病，当你听到有一个人什么他得了不治之症的病，当你听到有一个人不行了，我们爱他吗？我们爱他，我们要他继续活下去吗？更何况什么？神，这就是信主之法，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四章呢，把亚伯拉罕例子举出来，是要让犹太人什么闭嘴，对不对？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你们在座的哪一位又可以夸口呢？对不对？神为什么要不用立功之法呢？要用信主之法呢？以后大家知道，不是单单信，因信称义，讲的理论上，因为什么？神爱我们，设立的这个方法是要让我们每个人什么都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刘师母，我们做祷告。
真是满心感谢你，你的爱就是那么长阔高深，无法测度。恩主，我们今生世上行事为人，都是你帮我满足我的心，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再不好，但是你的赦免我们一切。谢谢恩主。让这些罪人都能够蒙恩，只要信你就满足你的心，只要把福音传开，多么需要我们去传福音，让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谢谢恩主，我们真是不知道有生之年能够到达多少的差，但是我们尽量要跟随恩主，跟随我，跟随我。真是有机会就传福音。现在我们要分散，求主祝福每一个人的脚步，走在你真路当中，让恩主心来意足，让我们真是行事为人，时常要讲什么检点。
好，下礼拜见。